人家有没有实实地地去奉行呢？很多人呢，常常把它忘掉了。这三句话，对这些小动物的祝福，也是提醒他们。我们说他懂不懂呢？言语不懂，灵性是贯通的。我们那份至诚的心，至诚的祝福，他确实能够感受得到。只要真诚，什么是真诚呢？一心是真诚。我们为他祝福，为他念三皈依，这个心不诚，夹杂散乱，那就没有效果。如果果然是真诚心，有效果啊。真诚心不是对一桩事，要把这个心平常培养出来。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是我们的真心。自信本具的性德我们有，诸佛菩萨有，一切众生皆有。声闻缘觉菩萨诸佛，他们的性德性情，性德自在，我们的性德被埋葬在烦恼习气里面，虽有啊，不起作用。所以佛教我们要克服烦恼啊，克服障碍，要让性德现前。儒家所说的克念作圣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克服烦恼，克服习气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每个人根性不相同，善根福德厚的人容易啊，善根厚的人一听就明了，他能做得到。福德厚的人虽然对这个道理没有通达了，听了之后他生欢喜心，他也很愿意做到。我们天天在听经，天天在读大乘，而不能够做到，自己就晓得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多薄。那怎么办？多听多读啊，培养我们的善根福德。语言成熟了，自自然然很欢喜的把那个不杀生呢做得彻底，做得究竟圆满， 不但不杀害一切众生，绝不会让众生生烦恼，不杀害众生得长寿的果报，不恼害众生得康宁的果报。啊，康宁身心安乐啊！啊，一个人一生没有烦心的事情，啊，没有烦恼的事情，康宁呐！啊，康宁的果报是不愿意给一切众生生烦恼啊！什么样的果就什么样的因呢、啊？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因果这段事情归结到最后真的就是四个字，自作自受。啊，我们自己修善，我们自己就受福报，我们自己造恶，我们一定要受恶报。千万不可以怨天尤人呐、啊！怨天尤人是造大业、造罪业。世间许许多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以为这些一切不如意事是别人给我的，别人找我麻烦的，错了，自作自受啊！别人找我麻烦，为什么不找他麻烦呢？单单找我呢？啊，我跟他过去有恶缘，他找我麻烦，是报复。我明白了，应该接受。啊，承受果报。而没有一丝毫怨恨的念头，这个结就解开了，就化解了。事出世间，圣贤教我们冤家宜结不宜结，不要给人结怨的。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。啊，在人生一生当中啊，真的是吉祥如意啊，都是自己修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讲到第23节，昆虫草木犹不可伤。犹，昆虫是动物，草木是植物。我们讲到的时候，这些小昆虫、蚊虫、蚂蚁之类，事出世间的圣人，让我们养慈悲心，不仅是小动物，要爱护它，草木、植物也要慈悲爱护。这个慈悲心才是真的。爱护动物的人有，能够说连植物都不伤害就比较少了。这个注解里面引用语音觉经的话说明，情与无情是一个共同生命体。这个话很难懂，但是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，我们仔细去思维去体会，这是事实真相。 所给我们讲的总原则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个一切众生是广义的讲法，一切众缘和合而生的物象都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都是从心想生，由此可知它确实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，也是大经上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就是共同的一个生命体，植物当然也不例外。楞严经上更说得好，他说如来常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，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，这个几句话可以把它用来解释华严经上的八个字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所以这两部经合起来参看意思格外明显啊。楞严上还说得更微细，它是其中乃至草叶举集即其根源先有体性，草叶是植物，履节是四象啊。我们拿一个绳子，拿一条线，打个结，这是四象啊，都有它的根源呐、都有它的体性呐、体性是什么？法性。根源是什么呢？自性。所以我过去曾经说过啊，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这个就是佛知佛见啊。若佛之见的人，就是天台大师所讲的分证佛位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他们的见解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么这就叫做入佛之见，如果我们真的肯定了，那你就是上上根人了，上上成法，我们从凡夫地顿超到如来地，顿超到法身大士的地位，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呢？问题就在我们这一念之间能不能转得过来。大乘经教熏习久了，这个光啊是会像闪电一样啊暂时放出来，也可能啊，这看个人善根不一样，善根深厚的人放光的频率增加，次数增多了啊，可惜呢保持不住，这一念觉悟了 点头肯定的，第二年又忘掉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烦恼习气太重。转眼呢他就迷了。如果能将这个光明保持住，你就证果了，你就入佛位了，分证佛位啊。那么你的行持跟诸佛菩萨就没有两样了。你对于一些小动物植物啊一片慈悲，跟对诸佛如来跟对自己父母绝对没有两样。爱护蚊虫蚂蚁，爱护些花草，都像照顾父母奉祀诸佛一样，你就是发心大士。如果你还有分别心，你是凡夫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，这个语言是无比的殊胜的。我们看看过去这2000年当中，在中国祖师大德们在家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修行正果的人不少啊，他们也是凡夫，为什么能证圣果？就是闻法无间，修行不断。所以他能成就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我们这个两方面，文法跟修行常常间断，间断力量就削弱了。如果再加上内里面的烦恼习气，外面的五欲六尘的诱惑，我们解行两方面的功夫几乎等于零啊！不但不能进步，天天在退步，一直退到阿鼻地狱。这个现象也在我们眼前，我们也看得很多很多啊。新加坡这个地方算不错，每一天有2个小时讲解，实际上讲够不够？决定不够的。2个小时听经，还有22个小时打妄想，所以佛法敌不过实法，清净心敌不过染物意。我们不能成就的原因在此地啊。可是我们同学们，你们每一天在经教上下功夫，至少要8个小时，才能把我们的戒门呢维系住、巩固住。8个小时研教，8个小时念佛，果然能够这样老老实实认真地在干3年5载， 我们不会输给古大德啊。这个事情要靠自己，不能靠别人督促啊。现在这个时代，督促已经不可能了啊。督促的教学是过去那个时代行得通，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，任何一个人没有权利督促你，也不敢督促你啊。在美国做父母的都不敢训斥儿女，连小孩啊，五六岁的小朋友啊，父母要是打他骂他，邻居会到警察局告状，说那一家的做父母虐待小孩，他还判罪去坐牢。你说糟不糟糕啊？做父母的不敢管儿女，老师怎么敢管学生呢？所以现在是什么社会？父母跟儿女朋友啊，老师跟学生也是朋友啊。真正做到朋友的标准，那算不错了。说实在的话，朋友都谈不上。今天是这么个社会，所以修行能不能成就，完全靠自己啊。我们勉励大家，劝导大家，只有在讲经说法的场所说说而已，你听了就给你做这么一点正善缘，你听了欢喜明白了你照这个话去做你听了不满意，你下一趟课可以不来，所以了解我们现前社会状况，真的能不能成就，全靠自己的觉悟，全靠自己克服自己的功夫。所以我常讲这个地方的语言无比的殊胜，能够在这个地方的修学无量界善根福德因缘的成就，这个地方有热心的护法护持，生活起居一点都不要操心，可以将全部的精神全心全力来办道，希求戒心相应，能够抓住这个机会，拼命努力，三年五载必定有不可思议的成就。我们要想到世间有许许多多人，想求这种机缘求不到。我年轻的时候在台中学习，觉得那个机缘是相当不错了，比起你们充其量只有七分之一了。什么时候七分之一？我们每一个星期 跟老师同学在一块上课研究讨论一次。你们现在每个星期七次，所以我的缘分只有你们七分之一，你们比我多六倍，你们的成就应该也超过我六倍才对呀、啊！不能超过，那是你们不用功，你们把机会放弃掉了。我在台中搞了十年，你们在今天这个机会、这种缘分里面，一年等于我七年了，两年超过我太多了。我们在那个时候同学都是在家居士，都是有家庭有事业，每个人要忙着照顾家，要忙着工作，一个星期抽三个小时时间跟老师在一块听教学习，一个星期上一堂课。我们学讲经也是一个星期上一堂课这一堂课三个小时说天天上课，哪有那么好的命啊由此可知这个机会的难得，难得我们得到了正如同佛在经上常讲，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了，不但是今已闻了，天天可以闻了。这么一个小道场，一切经典具足一样都不缺乏，缺乏的是我们对于机缘的认知怕的是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认识，你不能把它抓住，你不能好好的利用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我曾经劝过这悟道师、悟行师还有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悟教师，他们现在在全世界各地方讲经说法，重大的牺牲这是修一点福，在解行上是重大牺牲的。我也常常勉励他们要认真努力，否则的话你们同学在这边进修，他们将来必定落在你后面，而且有很大的差距。你们天天在这里锲而不舍，他要到处劳碌奔波在解行上进步很缓慢的，你们在这里解行进步快呀！是法佛法都要往远处看，看得太近了不会有成就要往远处看，往深处看真实的成就复会上修复中有会，会中有福，复会是一不是二他们几位法师在全世界弘法利生，复会是二不是一，他后不起来可以说是福多过慧呀，福报不能够超越六道， 在六道哪一道里面去享福就难说了，要看你的功夫。五戒十善能够达到九十分，你所修的福在人天。五戒十善达不到这个标准，你在哪里享福就很难讲了。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，没有一个字是欺骗众生的，我们要能想得到。佛会上修，佛里面没有私心，佛里面保持清净平等觉，那个佛里头有慧，能解决问题。啊，佛里头有私心，明文利呀，五欲六尘的享受没有彻底放下，就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这里头举了两个公案，诸位好好的去看，很值得我们反省。前面举了一个，佛说法的时候有一个小棒客，他在旁边的时候也在听佛讲经，啊，偶尔被人家无意当中踩死了，小棒骨在地下嘛，因为他听经的缘故，所以他命中之后啊，生忉利天，做忉利天王。以后以忉利天王的身份再来听佛讲讲经说法，正虚脱还过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小动物有灵性，怎么可以伤害它？啊，另外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出家人道言未开呀，接受一个斋主啊，父子啊常常供养他，啊，这个斋主是吃长素的，啊，死了以后啊得还债呀，就在他们家菜园啊献这个草菇的身，那个草菇就是他啊，每一天呢这草菇供养他的父子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植物有灵性啊！这个父子每天到菜园去采草菇，没想到是以前供养那个法师啊，天天去摘草菇，他天天还债。佛法里常讲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，那是讲变畜生，这说是变植物，要还债呀。所以事出世间法里头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决定没有说占便宜的事，谁能占谁的便宜，也决定没有吃亏的事情，谁吃亏谁上当，没有啊，因果通三世啊，啊，这一生啊，人家占我们便宜，我们吃了亏了，没想到来生还有人们还账的了，报偿的了，要懂这个道理。当然我们也不需要人家来还债啊，这个东西冤冤相报，还来还去，没完没了，不是好玩的事情啊！开悟要紧，正果要紧，往生要紧，这个才是究竟了脱。 然后回过头来帮助这些有缘众生。佛法说得很好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哪些人与我们有缘呢？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冤亲债主有缘呢，借的有恩是缘分，借的有怨也是缘分，我们欠别人的是缘分，人家欠我们的也是缘分。所谓的缘分，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呀、还是这么一套啊。我们借的缘很多，赶紧的要成就，再回过头来帮助这些冤亲债主，通通得度啊。所以自己一定要着重戒行并重，定慧等学啊，尤其在现前这种社会状况啊，不认真努力必定堕落，而且快速的堕落啊，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，放下经本，佛号就提起来，就念佛。放下佛号，就展开经卷。每天我们能够说是言教八小时，念佛八小时，我们的妄想自然就少了，没有时间去打妄想。好，希望我们同学们认真努力，不要辜负稀有难逢的机缘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感应篇前面我们念过，今孤续寡，敬老怀忧，昆虫草木又不可伤，这个四句讲的是行人。接着下面，以命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这是第二十四句啊。后面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这都是行义。人与义都是忠孝的落实。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孝就是佛家讲的自信性体，忠是自信的大用。佛家讲中道，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他们的生活处世待人接物，做种种事情，种种教化，都是行中忠是孝的落实，仁义是忠的落实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。我们学佛从哪里学，自己就清楚了，就明白了。人如果不懂这些大道理，那就是古人所说的与禽兽有什么两样。禽兽是动物，人也是动物，人跟禽兽不同的地方，差别的地方，人能够体会宇宙人生的大道，了解诸法实相，这才叫做人啊。 这些大道理决定不是生而知之，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生而知之的没见过啊，都是学而知之的。学每个人禀赋不相同啊，佛家常讲上中下三根，上根的人接受的能力强，所谓是闻一知十，一闻千悟啊。中根的人差一点，下根的人更差一点。那么这个根性不相同，怎么形成的呢？世间人确实是个迷人啊，有人说这遗传，如果说遗传有父母很聪明儿女很笨拙，这在遗传上又讲不通了。有一些父母并不聪明，很贫穷，儿女非常聪明，可见的遗传这个说法呢，也很难成立。佛说道，无量界来，每一个人的习性不相同，这个说法我们听了啊，能接受。人决定不是只有这一世啊，如果认为人只有这一世，来世就没有了，这是断见啊。有人说人死了来世还是人，佛说这是常见，这两种见解都是错误的。所以古印度他们有很多宗教家，印度古代的宗教家没有不修禅定的。我们晓得禅定能够突破时空的维次，换一句话说，它能够见到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甚至于更高层次的空间。那个生活范围就大了，大的太多了啊，所以他们见到欲界天、色界天，见到六道的真实状况啊。这六道轮回不是佛教说的，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现之前，印度所有的宗教都曾经见到，都把这个事情证实了。现在啊，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，美国许许多多人也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啊。他们不是用禅定，他们用催眠的方法，催眠实在讲也是属于禅定的一种，不过没有禅定那么深就是啊。这意志集中啊，一直不进不集中，不能入催眠的状况。你一个人胡思乱想，那个催眠师对他 毫无办法。啊，怎样才能够入催眠状况呢？听他的指挥，听他的话，他叫怎么做，百分之百的服从，就很容易啊入催眠状况。啊，入催眠状况，他就知道他过去什么，啊，过去一世，过去两世，很深的，能够达到三四世。但是最平常的呢，是过去生中一世，这很普遍，能够达到说三十四十比较少，那就是我们用禅定的比喻话来说吧，更深层次的定功。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啊，人死了并不是一切都完了啊，人死了一切都完了了，我们还要学什么佛呢？这不需要啊。人死了，后面事情多得很了，无穷无尽啊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了解啊，我们知道有前生，知道有后世，聪明人有前后眼，这古人所说的。什么叫前后眼呢？看前世，看后世。